是他驾走胡锦涛中南海全内幕，全球大扫除联盟拘捕中共间谍，中国通胀通缩并存，经济复苏局面复杂，连年财务造假，美上被深交所终止上市，校内用红领巾致艺，网民热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日，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这款产品，它已经帮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和各种身体功能问题。很多购买者反馈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有了显著改善，特别是台湾雅小姐的分享，她的妈妈患有阿兹海默症，在使用之后记忆力有所改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宏先生。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阻抗引起的。三高代谢宝中的成分例如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儿茶素能够有效改善这个症状。陈生特别强调，姜黄和儿茶素等成分对促进海马回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这个不单止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萎缩，还能够促进细胞的新生。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活动量减少，很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时间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身体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者想了解这个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请拨打免费咨询电话18665205201。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2022年10月22日，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被工作人员突然带离会场，引起国际舆论轰动。而在近期，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法国、匈牙利、塞尔维亚三个欧洲国家，一名人士全程随行，并且露出真容。在这种情况下，有体制内官员罕见透露，称这次随行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孔绍信应该属于另计划。虽然他目前为习近平服务，但在中南海亦是非常难挨，另有官员透露了他的背景和上位内幕。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海外社媒 X 上发布贴文，其中包括陪习近平出访的中共官员合影，蔡奇、王毅、孔绍信在列，并配文说，在马克龙的欢迎仪式上，孔绍信站在蔡奇的身后，和王毅站在同一位置，意味着孔绍信受到重用。而在10日，前中共体制内官员杜汶在自媒体频道披露孔绍信的上位背景，他表示孔绍信是宁夏人，很多人认为他是由丁薛祥提拔起来的，但据他了解，孔绍信实际上是由时任中办主任宁计划选定并提拔到中央办公厅的。这个过程经过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同意，而后来宁计划出事之后，孔绍信是否有出卖过宁计划，这个问题尚且很难讲。杜汶对希望之声说，孔绍信这个职务很特殊，他既需要非常专业的信息处理能力，亦需要极强的操办会务、接待、安排领导生活事务能力。习近平出访带上他，他的职责应该是协助蔡奇为习近平报告传递紧急信息，包括安排习近平的起居、安保一些杂事，带着他就等于带一个行走的中央办公厅。据公开资料，孔绍信是宁夏中宁人，1991年毕业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在2010年升任中办副主任，是当时的中办主任宁计划的副手。而宁计划在2014年12月 被官宣落马。2016年7月4日被判处无期徒刑。杜文表示，令计划诉黎中义人民大学毕业的学生，有句话一直流传：北大出人才，人大出奴才。他这个位置是中共的核心圈，令计划对他相当信任，才将他放在身边，而且一定是经胡锦涛点头同意，否则入不到黎。杜文说，中央办公厅历来五湖四海选拔人才，一定会有宁夏籍、内蒙籍的相关干部，各个地方省级的都有，既防止山头主义，防止团团伙伙，同时亦是政治上考虑，各地方人都有，体现中共的一种开明。当时宁夏籍的正部级官员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退休，中办国办就冇宁夏级的部级官员，就将他补入嚟。他这个人为人好低调，办事特别讲规矩，一板一眼，平时话特别少，行路特别轻，讲说话亦特别轻，是一个温柔、人畜无害的一个人。他草根出身，不属于任何山头。杜文认为令计划倒台，而他没有讲明他们之间是工作关系，而不是分赃关系。习近平出国带着孔绍信，显然他是习近平的心腹。孔绍信将胡锦涛架出会场，亦是听命行事，作为工作人员就是唯命是从。领导在那里坐住，中央办公厅的人就会在下面看实领导的水没了，即刻去斟。有任何一个眼神，他们马上就过来问。例如好像习近平的凳在坐之前，他们检查这个凳是不是稳阵，这个茶杯水温他们都要检查。他就是做事的，就好像以前的大内总管一样。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指出，孔绍信2010年入中央办公厅中办，最大的头是胡锦涛，2012年习近平才上任的。所以你看这种人对前主子可以落狠手，这个就是共产党的豢养，谁是主子就听从谁的，完全是奴才的做法。他说当时架出胡锦涛接受习近平的指令，因为这些人没有背景，亦不是什么红几代，他是秘书，特别会揣摩主子的用意。习近平不喜欢用有才干的人，就喜欢用奴才性格，对他点头哈腰的人。孔绍信正好符合这个特点，秘书局的局长就是帮助习近平看所有人的一个大管家，实际上是监控所有他那些大大小小的奴才的，所以他一定是被重用的。因为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5月10日，29岁的英国议会前研究员卡什和32岁的牛津大学学者贝里被告知，法庭将在明年审理他们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伦敦警方4月指控两人违反官方保密法，非法向中共提供有损国家安全或利益的信息，两人获准保释。10月4日举行听证会，消息称6年前两人都曾经在杭州东方中学做过老师。对此，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英国的这个事情不意外，因为这种策略中共已经是推行了一段时间了，他用一切的机会，用一切的资源去拉拢、腐蚀、要挟这些人为中共服务。盛雪接着说，中共一直是用这些手段，而且你看中共后来由世界各地往中国招留学生、招互换的学者，然后还有很多的领域他都需要西方民主国家的人为他服务，所以他在这些领域应该有不少他们的暗线。当整个世界认清了中共的这种性质、这种做法之后，我估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发现这一类的人物。多年以来，中共被指控利用金钱收买、电子窃听、录像等手段收集各种色情证据，讹诈、策反目标人物。 最近欧洲多国都发现中国的间谍活动。4月22号，德国警方逮捕了43岁的华裔特工郭健。当日德国检察官仲以间谍活动罪拘捕了另外3名德国人，其中托马斯曾经任职香港贸易发展局，另外2人是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经营公司的伊娜唐何威夫妇。三人被控至少由2022年6月起为中共国安部工作，透过学术合作摄取国家军事科技机密给中共情报部门。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亦表示，共产党向西方派出大量的间谍，不择手段进行渗透和扩张，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和情报，收买各方面重要的人物为他服务。西方要大力加强这种反渗透，将更多的为共产党卖命的间谍尽可能做更多打击，这个是根本之道。分析认为，随着各国逐渐认清中共的本质，接下来将会有更多的中共间谍被捕。中国四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连续三个月的上升势头还在继续，显示国内需求有所回升。不过当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的下行走势亦没有明显改变，北京当局提振经济的挑战仍然不小。消费者价格指数是经济学家密切关注的资料。四月份这一指数公布之前，中国的入口资料亦好过预期，因此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中共政府过去几个月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支持措施，在拉升消费者信心方面似乎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5月11号公布的资料，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升 0.3%，高过三月的 0.1%， 亦高过路透社通过对经济学家进行调查作出的 0.2% 的预期。路透社说，大多数中国经济研究人员认为，官方的统计显示工厂和服务业活动仍然很低迷，北京面临的挑战仍然很艰巨，而且目前的升势亦可能难以持续，这个亦为出台更多的政策支持建立了理由。地方官员正在为处理高达13万亿美元的市政法人债务伤透了脑筋，而中共国务院就以要求债台高筑的某些地方政府延迟或停止某些国家投资兴建的基础设施项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生产者物价指数四月同比下跌 2.5%， 比上个月下跌的 2.8% 略有缓和，但却标志着一年半以来持续的下滑。而中共中央政治局较早前更开会指出，要运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等政策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中共政府为今年设立的经济增长目标是 5% 左右，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北京当局不再出台新的政策支援，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很大的挑战。2024年5月9号，中国上市公司美尚生态公司股票停牌，该公司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低过1元，此举触及了面值退市的红线。美尚生态自2015年在深交所上市以来，持续财务造假的行为已引起广泛关注。据公开资料显示，自上市以来，该公司连续9年财务造假，并且实控人仲涉嫌操纵公司股票，这些行为使美尚生态成为舆论焦点，并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和警告。据中共证监会今年3月31号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由2012年至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美尚生态公司一直在进行虚增净利润等财务数据的造假，其中该公司不按审定金额调整收入的工程项目多达10多个。 通过这种方式，该公司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平均年虚增金额达数千万元。美尚生态的实控人是黄盈燕和徐晶夫妇，但是黄盈燕诉讼前身多次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并被限制高消费、冻结股权，与黄盈燕有关的中本案件超过20个。该公司曾经发布澄清公告称，相关媒体的报道严重与事实不符，并表示实控人黄盈燕仍在中国境内，但是对于美尚生态高管直言不讳地承认造假上市的传闻，公司和当初保荐该公司上市的广发证券都未作出回应。此外，广发证券亦受到美尚生态财务造假等违规行为的牵连，在2023年9月22日被证监会处罚，被罚的金额合计超过1000万元。美尚生态面临的面值退市风险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对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问题的关注，以及监管部门对于这一类违规行为的处置方式。中国大陆小学生因佩戴红领巾殒命事件频频发生。4月28日，山西省肃州市一间小学2年级学生在学校自缢身亡。校方称，小路仔是用红领巾自缢，家属不服，在网上曝光。该事件引发民间关注，有市民直言学校都不安全了，教书育人的地方竟然会食人。按影片内容叙述，当细路仔的家长到达学校讨个说法时，校方只是给了一句细路仔是用红领巾自缢的，家长愤怒将这件事在网上曝光。而此校方最开始说是用鞋带自缢，这一次他们改了讲法，用红领巾自缢而不是鞋带，因为鞋带在做实验的时候一直就是折断，不能够危掉人，所以改变了讲法。有江苏网民担心在学校都不安全应该怎办，难道学校成了凶案场地？山西县民说，以前将小路仔送到学校，家长可以松口气，感觉有人管，现在送到学校还是提心吊胆。甘肃网民说，小路仔在学校都不安全了，真是服，教书育人的地方竟然会食人。有黑龙江网民质疑，如果说不是自缢，有没有可能是他本身带着红领巾，然后被人扯住挂在一个地方。四川网民亦质疑，我的女儿15岁读初二了，鞋带都绑不好，9岁的男仔懂得用红领巾自缢。在中国大陆的学校，中共要求所有细路仔由翻学起就要求加入共产党的附属组织少先队，6岁到14岁的学生由小学1年级开始，1年4季都被要求颈上边挂住少先队的红领巾。党媒曾经宣称红领巾由烈士鲜血染成，但是不少网民质疑，死人的血染成的嘢，日日挂喺个颈上会有好咩？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